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扩散，科学家发现男性患者死亡人数多于女性。那有哪些生物因素和健康行为让男性处于劣势？另外，很多新冠病人在绝对隔离中孤独无助地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如何提供临终关怀，维护病人的尊严，减轻家属的悲伤？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帆。首先，随着新冠疫情在全世界扩散，有一个数据让大家非常的困惑，那就是几乎在所有的国家，男性感染者的死亡率都高于女性。那新冠病毒为什么男女有别？女性的优势在哪里？男性要怎样更好的保护自己？今天我们就请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张英华博士，从生物学和行为学上来解答相关的疑问。张英华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张英华博士，在几乎所有有数据支撑的国家里面，新冠感染者的死亡率男性都是高于女性，那这是新冠病毒特有的现象，还是在其他疾病的死亡概率也是男性高于女性？当然我们要排除女性特有的疾病，比如说乳腺癌，还有男性特有的疾病前列腺癌等等。
男女之间的这个差别呢，在这个从遗传来说呢还是有的。比如说男性呢，他这个染色体呢只有 XY， 女性呢他是 XX， 所以就是很多疾病哈和这个女性的这个 X 上有关。但是呢就是男性和女性对这个病原菌反应的这个能力呢也是有不同的。女性呢对这个病原体的这个反应能力呢比男性要强，所以呢女性呢感染这个病原菌的这个几率呢比男性要少。相对之下呢，因为这个免疫能力呢女性比男性强呢，所以好多这种自身免疫性的一些疾病呢在女性身上呢就比男性多发。
那您提到 X 染色体和免疫力的关系，那 X 染色体在抵抗新冠病毒中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对，因为 X 染色体它染色体上有很多这种基因，比如说像比较普遍的色盲，色盲这个疾病呢它是存在在 X 染色体上。如果是男性的话呢，他只有一条 X 染色体，一条是 Y 染色体。如果是这个基因呢，这个色盲的基因呢，在这个 X 染色体上呢，这个男性呢，他就会表现出这个色盲这个表现型的病变。如果是这个X 染色体呢，只有一条在女性中，女性呢还有另外一条这个 X 染色体呢，它就是一个隐性带基因者，它不一定表现出来，就是一个表现型的一种病态。
那女性有两条 X 染色体，是不是这样免疫力就更高？我可不可以这样的理解？
也不一定，就是X 染色体是主管免疫的，因为在女性的身体里面，它这个有一个词汇哈，叫做组织相容性复合体。这个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它由很多基因组成，它在这一系列的这个一个大家族的这个基因里面呢，它在女性中呢就比较发达，所以它就造成这个女性呢对这种病原体的这个免疫反应呢就比较强烈。它这个基因组不一定就在 X 染色体上，它也可能分布在其他的这个其他的染色体上，但是它有一系列的这个和这个免疫相关的一个这个可能和比如说女性她有雌激素，男性有雄性激素，就是说还是有很多这种就是说帮助这个女性这个抵抗这个疾病啊，还有一些抵抗这些微生物的入侵她的身体啊，都有一些不同和男性相比。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今年二月份公布了一个数据，那就是虽然男性和女性在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上差异不是很大，可是男性的死亡率呢是2.8%，女性的死亡率呢是1.7%。 那美国有科学家指出，男性死于新冠病毒的比例高于女性，这并不是一个异常的现象。更确切地说，这可能及时地证明了一个一直被低估的科学事实，那也就是在生存方面，男性是较为弱势的性别。你是否赞同这样的看法？
对，就是从这个实际上感染的这个这个例数哈，也是男性比女性多。我参考了一些，就各个国家，还有包括中国、美国这个新冠病毒感染的这个数量，男性基本上在52%-53%，女性呢大概在47%-48%之间，就是男性的感染人数呢比女性稍微高一点。然后呢死亡率也一样，就是刚才你也说的，就是男性的死亡率呢大概是2.7%，女性的死亡率呢大概是在1.7-1.8%左右。所以这个呢可能就和它本身的这个叫做组织这个相容性复合物的这个基因还是存在很大的关系。好多研究哈都已经闪明哈，就是因为你看哈，就是在各种疾病啊，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在女性这个更年期之前，女性比男性很明显的减少，就说明这个女性的雌激素，女性的这个雌性激素在身体里面起了一个一定的一个作用。但是呢，更年期以后，这个雌激素的水平下降，甚至没有的情况下，这个心脏病、高血压，这个发病率，男女之间的差别就缩小，甚至就平等，就没有差别了，就说明这个雌激素，女性激素在这个抗病，这个疾病的就是作用机制上还是有一定的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上一次的 SARS 疫情期间，也是男性的感染率和死亡率要高于女性。那根据内科学纪实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在2003年期间，香港感染 SARS 的女性要多于男性，可是男性的死亡率呢要高出50%。有研究发现，较高水平的雄激素可能会抑制免疫力，而雌激素呢则相反可能会刺激免疫力。你是否赞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这个雌激素呢，它实际上它的作用哈就是比较广泛的，它比如说它在那个从就更年期以前有这个雌激素水平，它可以维持人的这个免疫能力，增强免疫能力，维持这个就是血压的平稳，还有这个就心脏的功能，它都起一定的作用。这个作用呢，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科学家都在做比较仔细、比较详细的一些研究，所以如果是我们就说需要得到这种比较具体的这种研究呢，我们可以就是找一些论文哈，就是可以来阐述一下，可以得到一些就是比较 detailed 比较仔细的一些情况来阐述。
很多新冠病人死亡的原因跟本身已经患有疾病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说有一些不良习惯导致的疾病，像心脏病和糖尿病，会加速这个新冠肺炎并发症的这发生。那请您介绍一下相关的知识。
对，就是这个新冠病毒哈，它进入人体以后呢，它一般就是会通过这个ACH2 这个受体进入细胞，但是这个呢就是这个受体呢在心脏、在血管壁存在这个数量比较多，所以如果是病人哈，他患有高血压或者是有心脏病的这一类病人呢，这个病毒呢更容易入侵，是对你的这个心脏和血管进行一些破坏，进入你的这个心血管细胞，然后呢造成这个细胞风暴，然后呢就会引发死亡。所以 这次从这个新冠病毒死亡的这个人数统计来看呢，这个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或者是糖尿病的这些病人呢，他的死亡率呢普遍高于没有这些疾病的这些人。
另外，张博士，那个女性在出现不适的时候呢，会更加积极的求医，而男性呢，则认为自己是比较的强壮，有一些轻微的症状，他不会非常轻易的去看医生。那男性这种错误的安全感给健康带来哪些威胁？
对的，因为就是不管什么疾病哈，特别是这次这个新冠病毒的感染，就是他。首先呢，就是对肺部的这个入侵，比较严重，所以它造成的一个主要的症状呢，就是缺氧，所以它这个血氧，水平哈，正常情况下呢，大概在是95%-96%，甚至100%，但是呢，这些新冠病人，这个感染了以后呢，他这个血氧的这个水平哈，就是很快的下降。所以如果是感染了以后呢，有轻微的症状呢，或者是感觉到有缺氧呢，就要及时去就诊。如果是勉强的撑着以为好像关系不是很大，就很容易造成就是这个病情的加剧，甚至就是抢救来不及抢救。
您提到男性在传统上扮演家庭支柱的角色，那更多的出去要工作要应酬，那在疫情期间男性要怎样做好防护工作，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好家人？
就是因为现在主要的防护首先第一个就是戴口罩，就出门到一些人多的地方，比如说去商店买东西，或者是去上班，因为现在有好多人还坚持在第一线上班，所以要戴口罩。而且就是最好呢，就是如果有眼镜也戴上眼镜，就是能起的防护这个病毒哈，直接接触到你的这个眼结膜。然后呢，这个有条件的情况下就洗手，就比如说回到家要洗手。另外呢，你这个穿的外套哈，回到家以后呢，尽量就不要穿到家里面来。如果有车库的，或者是在家外面把衣服脱掉，然后呢，挂在外面，就是等它过几天，它病毒就会死了嘛，就不会在那个，因为病毒它不是一种生物，它就是一种，实际上是一种颗粒。所以它如果没有宿主，没有就是说那种一个宿主去让它在里面生存的话呢，它就活不下去的。所以在空气中呢，说大概几个小时，在一些比较一些物体的表面呢，大概可能存活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就说如果你这些东西呢不方便每天洗的话呢，你可以放在一个地方让它晾一晾，一两天病毒也就死了。
好，非常感谢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张英华博士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如何为重症新冠病人做好临终关怀，也减轻家属的悲伤，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 在新冠疫情期间，新冠病人在绝对的隔离当中，他们得不到家人的探望和关怀，尤其是那些没有能够战胜病毒的人，更是在孤独和无助当中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那要怎么样来减轻这些重症病人的痛苦，维护他们的尊严，同时呢，也减轻家人的悲伤？今天我们请滨州精神与整合医学专家杨景端博士来解答临终关怀的相关问题。杨景端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你好，谢谢邀请我。
那在这个新冠疫情期间，我们知道医院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家人和这个好朋友啊都不能亲自的到病房去探望，那大家都用一些替代的方式，比如说电话啊、FaceTime 还有 Skype 这样的，那这种视讯的方式能不能替代，足以替代这个直接的探访？
当然不太可能，因为这个毕竟是人不在跟前的话，那么这个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但是呢，眼下这个情况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么对于这个家属来讲的话，不管能做点什么，都是一种安慰的。对病人来讲也是一样。
那虽然是做了一点安慰，可是还留下了很多的缺憾，您能不能谈谈这方面在感情上的缺憾？
这个遗憾呢，可能就不光是最后不能够很合适的做临终告别，可能人们在失去亲人的时候会有很多自责自悔啊，认为过去呢可能没有相处好，或者态度不好，或者没有做到能够预防这件事情不要发生。所以呢，我们活着的人吧，都有一种自责，叫生存自责啊，因为我们活下来了，对吧？亲人死了，那么我们都会很自责的。其实呢，这个自责真的是没有必要的啊，因为这个生死的事情啊太大了。绝对不是来一个人啊一件事情啊所能够决定的。所以呢，活着的人呢就好好活啊，死去的人实际上在我看来他也只是肉身死了，是吧？啊，灵魂不灭，所以呢也没有必要啊太悲伤。
那您刚才提到活着的亲人有一种内疚和自责的感觉，那要怎么样来做一些事情来使自己减轻这样的负疚感？
首先呢，我们要承认和接受这种悲伤哈，因为失去亲人这是一个事实啊，不管我们在认识上怎么理解，它都是一个感情上很难接受的事情。那么与其呢就是说，有人就是说我不想这个事情啊，我去就好像这个事情没发生一样啊，我们把它叫做否认。那么还有人呢就是不能够陷在这个痛苦里面不能自拔啊，其实也不好啊，特别时间久了以后呢，它会演变成一些抑郁症啊，或者是精神方面的问题哈。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要承认这样一个现实，那么做一些你觉得能够最好的表达你的想法和情感的事情啊，能够纪念这个失去的亲人，是吧？那么有的人呢写信，有的人呢整理照片，有的人呢是吧给这个给家里人讲这个。讲他的以前的故事，是吧？啊，其实你看那个在葬礼上啊，很多西方人在讲这个逝去的亲人的时候，讲了他们生前很多有趣的故事。其实呢，这些都非常疗伤。
就是庆祝生命，而不是在那边哀悼死亡太多了。那在这个新冠疫情当中，这个病毒的攻势非常的迅猛，从感染到发病到去世，这个过程是非常的短促，通常是几个星期，和一般的这个疾病这个过程啊不太一样。那面对这样的这种快速的发病到死亡的过程，病人会经历哪些感情阶段？
对病人本身来说，他可能都来不及感受很细致的东西，因为他很快就挣扎在死亡线上，他很快就会被他为他的每一口呼吸在挣扎，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如果缺氧的话，他很快可能就是意识啊什么都不会很清楚，是吧？甚至出现一些展望的状态，就是看周围的事情会有错觉幻觉这样的。所以呢，对于病人来讲呢，这样一个风暴式的这种疾病的发生呢，他很难有一个 时间和空间来体验他内心的东西，但是对病人来讲，我想他应该是非常恐惧的，非常恐惧的。那么各个人不同哈，但是呢，我想这种突如其来的恐惧是有的。那么对家人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难以接受的一个现实，因为情感上没有准备，是吧？因为特别是有些死亡的人，实际上都是相当年轻的，是吧？相当年轻的，在这之前几乎没有查出有什么毛病，那么这种呢就更难以接受，所以呢对家人来讲这是个非常大的一个创伤。这个创伤呢，如果不及时的进行处理和治疗的话，那么它可能会演发成一些慢性的状况，这些呢真的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精神健康问题。
嗯，那尤其是在这次这个新冠疫情当中啊，这个病人是绝对隔离的，家人无法到他的身边给他关怀。那在这种孤独无助的这种感情之下，给病人和家人带来的伤痛是更加加倍的。您跟我们解释一下，就一般人无法体会的这种感觉。
是的，因为那这种隔离也好，这个不能见到家人也好，它产生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种无助感，啊，人在无助的时候啊，真的是一方面恐惧，那么还有一方面就很容易放弃啊，很容易放弃，那么就是无望嘛，绝望的感觉。那么这个呢，在两方面都会有，家里人觉得我有劲儿使不上，是吧？那么病人呢，觉得他在这种状况下呢，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家里人的关照。即便是家里人愿意，他自己也不愿意，因为他不希望把这个病传给家里人。所以呢，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精神压力和精神创伤的一个状态。
那对有些人来说，这个死亡是一种黑暗和恐惧，对有些人来说，他也觉得这个死亡是命中注定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呢，他会认为这个死亡啊是一种选择。那比如说在这个病人在什么时候会决定我放弃治疗，我要接受临终关怀？
那么这次新冠这个状况呢，因为它是一个急性病，是吧？而且呢，这个病呢，就是说它最终的预后是不知道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病人可能很快就会进入一个自己没法选择的状态，所以最后呢，他的这个放弃治疗还是继续治疗，可能都不是他自己的选择，而是家人的一个选择。因为通常在美国，他们事先都有一个立好一个类似于遗嘱一样，就是当他自己不能够做决定的时候，谁来替他做决定。那么很多病人呢也会有，就是说我如果意识不清的时候啊，我不希望你来给我进行复苏，就是插管啊、人工呼吸啊这些东西。那么这个就是他有这样的条件，有这种情况下呢，医生就一定要尊重病人的这个意志啊来做。如果病人没有办法选择的时候呢，那就要找他委托的那个法律上的这个委托人来替他做这个决定。所以呢，如果在慢性疾病状态呢，那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其实呢，这个生命啊，它这个长短呢，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真的是很难用人力来控制的。那么每个人呢，都根据他自己的信仰，根据他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他对家人和自身的一种了解，来决定他什么时候放弃治疗。什么时候选择坚持？
那您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临终关怀的定义是什么？有哪些方法？
其实临终关怀就是人已经知道他的死亡即将来临的这个阶段啊，我们能够在身体上给他减少最大减少这个痛苦，是吧？然后精神上呢，给他带来一种平静，然后让灵魂上呢带来一种安宁。那么不管是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就是让他最后这一程走得比较平稳和平安。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已经不再指望说我们能把他救活啊，能够改变他这个死亡的这个过程，我们只是让他这个过程尽可能的变得这个没有痛苦，比较安详。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呢，就是减少他的身体上的痛苦，另外呢，就是在精神上和灵魂上给他们安慰，因为在西方的话， 人们对这个死亡的理解和认识是不一定一样的，就根据他的信仰。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更多的人选择相信这不是一个死亡，而是一个生命的新生。
那杨医生，这个临终关怀除了减轻病人在身体上的痛苦，还有提高他的生命质量，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啊，维护病人的尊严。那在这方面，我请您介绍一下这个病人有哪些权利。
这个病人呢，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拒绝任何方式的治疗和抢救。那么病人呢，他在特别是在他自己没有办法控制场面的情况下，他可以事先选择我做什么不做什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真的是要一方面他是维护自己的一个尊严，同时呢也维护一个自己选择死亡的方式和权利。那么最重要的呢，他还要考量到一些不必要的经济或者是社会的负担。所以一个人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他真的要考虑很多的因素。
那在这方面，医院是不是也要和家属沟通？
医院和家庭的沟通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西方来讲，我觉得医院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他们跟家庭的沟通啊，几乎是非常及时又透明的。那么在这点上呢，真的是这个在我观察到的临终关怀啊，那真的是很让人温暖的。
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呢？
那么我在这个做住院医生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他是车祸造成的脑死亡。那么这个医生呢，在医院的时候呢，这个家庭呢，当然因为他年轻嘛，所以都需要不惜一切代价的抢救。那么医生呢，也是在不惜一切代价的抢救。我们几乎每天呢，都跟家属呢，都要开两次会，及时的通报这个他的状况，及时回答他们的问题，同时呢，非常老老实实的告诉他们，我们对这个事情的预后是怎么样判断的。但是呢，我们不给家属任何的压力，一直到家属说我们准备好了，我们理解所有的状况，啊，这是我们的决定，我们认为啊，这个孩子现在已经准备好可以去另外一个世界，那么这应该是他的愿望，也是我们家里的最好的选择。所以呢，这个故事一直在我的这个脑海里印象很深刻。所以这样的一种沟通交流，避免了很多的误解，也避免了很多这个医患之间的矛盾。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新冠疫情当中，在病人去世之后呢，现在的葬礼也是非常的简单啊，而且呢是只能通过 Zoom 啊或者 Skype 啊这些视频来完成。那您对这个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你要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劝慰呢？
我觉得其实东西方都一样在东方我们说人有红白喜事，是吧？那么这个红白喜事实际上什么呢？实际上人死了也是一个喜事，是吧？是人的灵魂升天，是吧？甚至可能转世的一个机会，是吧？摆脱人间的痛苦啊，实际上是个好事情啊，所以呢是个值得庆贺的。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不能搞很复杂的仪式啊，不能把亲朋好友都邀到一起来做这样一个事情。那么我们只能在现有的情况下尽量的去做啊，通过这个远程的各种各样的现在的技术来表达我们对死者的一种怀念啊，对他的这种祝福啊等等。那么将来有条件的时候，我完全认为我们应该补一些这样的一个仪式啊，补一个葬礼，我觉得都是应该是非常好的。
好，非常感谢滨州精神与整合医学专家杨景端博士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也感谢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 随着新冠疫情在全球扩散，科学家发现男性患者死亡人数多于女性。那有哪些生物因素和健康行为让男性处于劣势？另外，很多新冠病人在绝对隔离中孤独无助地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如何提供临终关怀，维护病人的尊严，减轻家属的悲伤？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帆。首先，随着新冠疫情在全世界扩散，有一个数据让大家非常的困惑，那就是几乎在所有的国家，男性感染者的死亡率都高于女性。那新冠病毒为什么男女有别？女性的优势在哪里？男性要怎样更好的保护自己？今天我们就请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张英华博士从生物学和行为学上来解答相关的疑问。张英华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那张英华博士，在几乎所有有数据支撑的国家里面，新冠感染者的死亡率男性都是高于女性，那这是新冠病毒特有的现象，还是在其他疾病的死亡概率也是男性高于女性？当然我们要排除女性特有的疾病，比如说乳腺癌，还有男性特有的疾病前列腺癌等等。
男女之间的这个差别呢，在这个从遗传来说呢还是有的。比如说男性呢，他这个染色体呢只有 XY， 女性呢他是 XX， 所以就是很多疾病哈和这个女性的这个 X 上有关。但是呢就是男性和女性对这个病原菌反应的这个能力呢也是有不同的。女性呢对这个病原体的这个反应能力呢比男性要强，所以呢女性呢感染这个病原菌的这个几率呢比男性要少。相对之下呢，因为这个免疫能力呢女性比男性强呢，所以好多这种自身免疫性的一些疾病呢在女性身上呢就比男性多发。
那您提到 X 染色体和免疫力的关系，那 X 染色体在抵抗新冠病毒中发挥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对，因为 X 染色体它染色体上有很多这种基因，比如说像比较普遍的色盲，色盲这个疾病呢它是存在在 X 染色体上。如果是男性的话呢，他只有一条 X 染色体，一条是 Y 染色体。如果是这个基因呢，这个色盲的基因呢，在这个 X 染色体上呢，这个男性呢，他就会表现出这个色盲这个表现型的病变。如果是这个X 染色体呢，只有一条在女性中，女性呢还有另外一条这个 X 染色体呢，它就是一个隐性带基因者，它不一定表现出来，就是一个表现型的一种病态。
那女性有两条 X 染色体，是不是这样免疫力就更高？我可不可以这样的理解？
也不一定，就是X 染色体是主管免疫的，因为在女性的身体里面，它这个有一个词汇哈，叫做组织相容性复合体。这个组织相容性复合体它由很多基因组成，它在这一系列的这个一个大家族的这个基因里面呢，它在女性中呢就比较发达，所以它就造成这个女性呢对这种病原体的这个免疫反应呢就比较强烈。它这个基因组不一定就在 X 染色体上，它也可能分布在其他的这个其他的染色体上，但是它有一系列的这个和这个免疫相关的一个这个可能和比如说女性她有雌激素，男性有雄性激素，就是说还是有很多这种就是说帮助这个女性这个抵抗这个疾病啊，还有一些抵抗这些微生物的入侵她的身体啊，都有一些不同和男性相比。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今年二月份公布了一个数据，那就是虽然男性和女性在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数上差异不是很大，可是男性的死亡率呢是2.8%，女性的死亡率呢是1.7%。 那美国有科学家指出，男性死于新冠病毒的比例高于女性，这并不是一个异常的现象。更确切地说，这可能及时地证明了一个一直被低估的科学事实，那也就是在生存方面，男性是较为弱势的性别。你是否赞同这样的看法？
对，就是从这个实际上感染的这个这个例数哈，也是男性比女性多。我参考了一些就各个国家，还有包括中国、美国这个新冠病毒感染的这个数量，男性基本上在52%-53%，女性呢大概在47%-48%之间，就是男性的感染人数呢比女性稍微高一点。然后呢死亡率也一样，就是刚才你也说的，就是男性的死亡率呢大概是2.7%，女性的死亡率呢大概是在1.7-1.8%左右。所以这个呢可能就和它本身的这个叫做组织这个相容性复合物的这个基因还是存在很大的关系。好多研究哈都已经闪明哈，就是因为你看哈，就是在各种疾病啊，比如说高血压、心脏病，在女性这个更年期之前，女性比男性很明显的减少，就说明这个女性的雌激素，女性的这个雌性激素在身体里面起了一个一定的一个作用。但是呢，更年期以后，这个雌激素的水平下降，甚至没有的情况下，这个心脏病、高血压，这个发病率，男女之间的差别就缩小，甚至就平等，就没有差别了。就说明这个雌激素，女性激素在这个抗病，这个疾病的就是作用机制上还是有一定的起了一定的作用。
在上一次的 SARS 疫情期间，也是男性的感染率和死亡率要高于女性。那根据内科学纪实上发表的一项研究，在2003年期间，香港感染 SARS 的女性要多于男性，可是男性的死亡率呢要高出50%。有研究发现，较高水平的雄激素可能会抑制免疫力，而雌激素呢则相反可能会刺激免疫力。你是否赞同这方面的研究成果？
这个雌激素呢，它实际上它的作用哈就是比较广泛的，它比如说它在那个从就更年期以前有这个雌激素水平，它可以维持人的这个免疫能力，增强免疫能力，维持这个就是血压的平稳，还有这个就心脏的功能，它都起一定的作用。这个作用呢，比如说现在有很多科学家都在做比较仔细、比较详细的一些研究，所以如果是我们就说需要要得到一些比较具体的这种研究呢，我们可以就是找一些论文哈，就是可以来阐述一下，可以得到一些就是比较 detail 的、比较仔细的一些情况来阐述。
很多新冠病人死亡的原因跟本身已经患有疾病有密切的关系，比如说有一些不良习惯导致的疾病，像心脏病和糖尿病，会加速这个新冠肺炎并发症的这发生。那请您介绍一下相关的知识。
对，就是这个新冠病毒哈，它进入人体以后呢，它一般就是会通过这个ACH2 这个受体进入细胞，但是这个呢就是这个受体呢在心脏、在血管壁存在这个数量比较多，所以如果是病人哈，他患有高血压或者是有心脏病的这一类病人呢，这个病毒呢更容易入侵，是对你的这个心脏和血管进行一些破坏，进入你的这个心血管细胞，然后呢造成这个细胞风暴，然后呢就会引发死亡。所以 这次从这个新冠病毒死亡的这个人数统计来看呢，这个患有高血压、心脏病或者是糖尿病的这些病人呢，他的死亡率呢普遍高于没有这些有疾病的这些人。
另外，张博士，那个女性在出现不适的时候呢，会更加积极的求医，而男性呢，则认为自己是比较的强壮，有一些轻微的症状，他不会非常轻易的去看医生。那男性这种错误的安全感给健康带来哪些威胁？
对的，因为就是不管什么疾病哈，特别是这次这个新冠病毒的感染，就是他。首先呢，就是对肺部的这个入侵，比较严重，所以它造成的一个主要的症状呢，就是缺氧，所以它这个血氧，水平哈，正常人情况下呢，大概在是95%、96%，甚至100%，但是呢，这些新冠病人，这个感染了以后呢，他这个血氧的这个水平哈，就是很快的下降。所以如果是感染了以后呢，有轻微的症状呢，或者是感觉到有缺氧呢，就要及时去就诊。如果是勉强的撑着以为好像关系不是很大，就很容易造成就是这个病情的加剧，甚至就是抢救来不及抢救。
您提到男性在传统上扮演家庭支柱的角色，那更多的出去要工作要应酬，那在疫情期间男性要怎样做好防护工作，保护好自己也保护好家人？
就是因为现在主要的防护首先第一个就是戴口罩，就出门到一些就是人多的地方，比如说去商店买东西，或者是去上班，因为现在有好多人还坚持在第一线上班，所以要戴口罩。而且就是最好呢，就是如果有眼镜也戴上眼镜，就是能起到防护这个病毒哈直接接触到你的这个眼结膜。然后呢，这个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就洗手，就比如说回到家要洗手。另外呢，你这个穿的外套哈，回到家以后呢，尽量就不要穿到家里面来。如果有车库的，或者是在家外面把衣服脱掉，然后呢，挂在外面，就是等它过几天，它病毒就会死了嘛，就不会在那个，因为病毒它不是一种生物，它就是一种实际上是一种颗粒。所以它如果没有宿主，没有就是说那种一个宿主去让它在里面生存的话呢，它就是活不下去的。所以在空气中呢，说大概几个小时，在一些物体的表面呢，大概可能存活几个小时，甚至一两天。就说如果你这些东西呢不方便每天洗的话呢，你可以放在一个地方让它晾一晾。一两天病毒也就死了。
好，非常感谢马里兰大学医学院的张英华博士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那接下来如何为重症新冠病人做好临终关怀，也减轻家属的悲伤，请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观众朋友，由于新冠疫情，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暂停现场直播节目，但是我们的录播访谈节目每天继续以全新形式在网络和社交媒体推出。如果您希望就新闻时事发表评论，或者就我们的讨论话题提出建议，请您拨打时事大家谈的电话留言信箱，我们的主持人会在讨论中引用您的观点或者问题。如果希望留言，中国大陆观众请拨00-852-3001-7560，台湾的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香港的观众请您拨打3001-7560。
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 在新冠疫情期间，新冠病人在绝对的隔离当中，他们得不到家人的探望和关怀，尤其是那些没有能够战胜病毒的人，更是在孤独和无助当中走完了生命的最后一程。那要怎么样来减轻这些重症病人的痛苦，维护他们的尊严，同时呢，也减轻家人的悲伤？今天我们请滨州精神与整合医学专家杨景端博士来解答临终关怀的相关问题。杨景端博士，非常感谢您参加今天的访谈。
你好，谢谢邀请我。
那在这个新冠疫情期间，我们知道医院的控制是非常严格的，家人和这个好朋友啊都不能亲自的到病房去探望，那大家都用一些替代的方式，比如说电话啊、FaceTime 还有 Skype 这样的，那这种视讯的方式能不能替代，足以替代这个直接的探访？
当然不太可能，因为这个毕竟是人不在跟前的话，那么这个感觉还是很不一样的。但是呢，眼下这个情况呢，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那么对这个家属来讲的话，不管能做点什么都是一种安慰的，对病人来讲也是一样。
那虽然是做了一点安慰，可是还留下了很多的缺憾，您能不能谈谈这方面在感情上的缺憾？
这个遗憾呢，可能就不光是最后不能够很合适的做临终告别，可能人们在失去亲人的时候会有很多自责自悔啊，认为过去呢可能没有相处好，或者态度不好，或者没有做到能够预防这件事情不要发生。所以呢，我们活着的人吧，都有一种自责，叫生存自责啊，因为我们活下来了，对吧？亲人死了，那么我们都会很自责的。其实呢，这个自责真的是没有必要的啊，因为这个生死的事情啊太大了，绝对不是来一个人啊一件事情啊所能够决定的。所以呢，活着的人呢就好好活啊，死去的人实际上在我看来他也只是肉身死了，是吧？啊，灵魂不灭，所以呢也没有必要太悲伤。
那您刚才提到活着的亲人有一种内疚和自责的感觉，那要怎么样来做一些事情来使自己减轻这样的负疚感？
首先呢，我们要承认和接受这种悲伤哈，因为失去亲人这是一个事实啊，不管我们在认识上怎么理解，它都是一个感情上很难接受的事情。那么与其呢，就是说有人就是说我不想这个事情啊，我去就好像这个事情没发生一样啊，我们把它叫做否认。那么还有人呢，就是不能够陷在这个痛苦里面不能自拔啊，其实也不好啊，特别时间久了以后呢，它会演变成一些抑郁症啊，或者是精神方面的问题啊。最好的方法呢，就是要承认这样一个现实，那么做一些你觉得能够最好的表达你的想法和情感的事情啊，能够纪念这个失去的亲人，是吧？那么有的人呢写信，有的人呢整理照片，有的人呢是吧给这个给他的给家里人讲这个讲他的以前的故事，是吧？其实你看那个在葬礼上啊，很多西方人在讲这个失去的亲人的时候，讲了他们生前很多有趣的故事，其实呢这些都非常疗伤。
就是庆祝生命，而不是在那边哀悼死亡太多了。那在这个新冠疫情当中，这个病毒的攻势非常的迅猛，从感染到发病到去世，这个过程是非常的短促，通常是几个星期，和一般的这个疾病这个过程啊不太一样。那面对这样的这种快速的发病到死亡的过程，病人会经历哪些感情阶段？
对病人本身来说，他可能都来不及感受很细致的东西，因为他很快就挣扎在死亡线上，他很快就会被他为他的每一口呼吸在挣扎，是吧？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如果缺氧的话，他很快可能就是意识啊什么都不会很清楚，是吧？甚至出现一些展望的状态，就是看周围的事情会有错觉幻觉这样的。所以呢，对于病人来讲呢，这样一个风暴式的这种疾病的发生呢，它很难有一个 时间和空间来体验他内心的东西，但是对病人来讲，我想他应该是非常恐惧的，非常恐惧的。那么各个人不同啊，但是呢，我想这种突如其来的恐惧是有的。那么对家人来讲呢，这是一个非常难以接受的一个现实，因为情感上没有准备，是吧？因为特别是有些死亡的人，实际上都是相当年轻的，是吧？相当年轻的，在这之前几乎没有查出有什么毛病，那么这种呢就更难以接受，所以呢对家人来讲，这是个非常大的一个创伤。这个创伤呢，如果不及时的进行处理和治疗的话，那么它可能会演发成一些慢性的状况，这些呢真的是非常严重的一个精神健康问题。
那尤其是在这次这个新冠疫情当中啊，这个病人是绝对隔离的，家人无法到他的身边给他关怀。那在这种孤独无助的这种感情之下，给病人和家人带来的伤痛是更加加倍的。您跟我们解释一下，就一般人无法体会的这种感觉。
是的，因为那这种隔离也好，这个不能见到家人也好，它产生的最大的问题就是一种无助感，啊，人在无助的时候啊，真的是一方面恐惧，那么还有一方面就很容易放弃啊，很容易放弃，那么就是无望嘛，绝望的感觉。那么这个呢，在两方面都会有，家里人觉得我有劲儿使不上，是吧？那么病人呢，觉得他在这种状况下呢，完全没有办法接受家里人的关照。即便是家里人愿意，他自己也不愿意，因为他不希望把这个病传给家里人。所以呢，我们面临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殊的一个精神压力和精神创伤的一个状态。
那对有些人来说，这个死亡是一种黑暗和恐惧，对有些人来说，他也觉得这个死亡是命中注定的。但是也有一些人呢，他会认为这个死亡啊是一种选择。那比如说在这个病人在什么时候会决定我放弃治疗，我要接受临终关怀？
那么这次新冠这个状况呢，因为它是一个急性病，是吧？而且呢这个病呢，就是说它最终的预后是不知道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病人可能很快就会进入一个自己没法选择的状态，所以最后呢，他的这个放弃治疗还是继续治疗，可能都不是他自己的选择，而是家人的一个选择。因为通常在美国，他们事先都有一个立好一个类似于遗嘱一样，就是当他自己不能够做决定的时候，谁来替他做决定。那么很多病人呢也会有，就是说我如果意识不清的时候啊，我不希望你来给我进行复苏，就是插管啊、人工呼吸啊这些东西。那么这个就是他有这样的条件，有这种情况下呢，医生就一定要尊重病人的这个意志啊来做。如果病人没有办法选择的时候呢，那就要找他委托的那个法律上的就是委托人来替他做这个决定。所以呢，如果在慢性疾病状态呢，那可能有足够的时间来思考这个问题。其实呢，这个生命啊，它这个长短呢，什么时候发生什么事情呢，真的是很难用人力来控制的。那么每个人呢，都根据他自己的信仰，根据他自己的价值判断和他对家人和自身的一种了解，来决定他什么时候放弃治疗啊，什么时候选择坚持。
那您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临终关怀的定义是什么？有哪些方法？
其实临终关怀就是人已经知道他的死亡即将来临的这个阶段啊，我们能够在身体上给他减少减少这个痛苦，是吧？然后精神上呢，给他带来一种平静，然后让灵魂上呢带来一种安宁。那么不管是采取什么样的手段，就是让他最后这一程走得比较平稳和平安。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已经不再指望说我们能把他救活啊，能够改变他这个死亡的这个过程，我们只是让他这个过程尽可能的变得这个没有痛苦，比较安详。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一个很重要的手段呢，就是减少他的身体上的痛苦啊。另外呢，就是在精神上和灵魂上给他们安慰，因为在西方的话， 人们对这个死亡的理解和认识是不一定一样的，就根据他的信仰。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呢，更多的人选择相信这不是一个死亡，而是一个生命的新生。
那杨医生，这个临终关怀除了减轻病人在身体上的痛苦，还有提高他的生命质量，另外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啊，维护病人的尊严。那在这方面，我请您介绍一下这个病人有哪些权利。
这个病人呢，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拒绝任何方式的治疗和抢救。那么病人呢，他在特别是在他自己没有办法控制场面的情况下，他可以事先选择我做什么不做什么。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真的是要一方面他是维护自己的一个尊严，同时呢也维护一个自己选择死亡的方式和权利。那么最重要的呢，他还要考量到一些不必要的经济或者是社会的负担。所以一个人在做这个选择的时候，他真的要考虑很多的因素。
那在这方面，医院是不是也要和家属沟通？
医院和家庭的沟通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在西方来讲，我觉得医院在这方面做得特别好，他们跟家庭的沟通啊，几乎是非常及时又透明的。那么在这点上呢，真的是这个在我观察到的临终关怀啊，那真的是很让人温暖的。
您能不能给我们举一个例子呢？
那么我在这个做住院医生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很年轻的小伙子，他是车祸造成的脑死亡。那么这个医生呢，在医院的时候呢，这个家庭呢，当然因为他年轻嘛，所以都需要不惜一切代价的抢救。那么医生呢，也是在不惜一切代价的抢救。我们几乎每天呢，都跟家属呢都要开两次会，及时的通报这个他的状况，及时回答他们的问题，同时呢非常老老实实的告诉他们我们对这个事情的预后是怎么样判断的。但是呢我们不给家属任何的压力，一直到家属说我们准备好了，我们理解所有的状况啊，这是我们的决定，我们认为啊这个孩子现在已经准备好可以去另外一个世界，那么这应该是他的愿望，也是我们家里的最好的选择。所以呢这个故事一直在我的这个脑海里印象很深刻啊，所以这个这样的一种沟通交流啊，避免了很多的误解，也避免了很多这个医患之间的矛盾。
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新冠疫情当中，在病人去世之后呢，现在的葬礼也是非常的简单啊，而且呢是只能通过 Zoom 啊或者 Skype 啊这些视频来完成。那您对这个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人来说，你要给他们一些什么样的劝慰呢？
我觉得其实东西方都一样啊，在东方我们说人有红白喜事是吧，那么这个红白喜事实际上什么呢，实际上人死了也是一个喜事是吧，是人的灵魂升天是吧，甚至可能转世的一个机会是吧，摆脱人间的痛苦啊，实际上是个好事情啊，所以呢是个值得庆贺的。那么现在这个情况呢，不能搞很复杂的仪式啊，不能把亲朋好友都邀到一起来做这样一个事情，那么我们只能在现有的情况下尽量的去做啊，通过这个远程的各种各样的现在的技术来表达我们对死者的一种怀念啊，对他的这种祝福啊等等。那么将来有条件的时候，我完全认为我们应该补一些这样的一个仪式啊，补一个葬礼，我觉得都是应该是非常好的。
好，非常感谢宾州精神与整合医学专家杨景端博士为我们做的详细解答，也感谢您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叶凡，下次节目再会。